教中学嘅时候，一位同事系一个短跑嘅选手。1967年系代表香港参加东京世界大学嘅运动会。咁比赛期间呢，认识好多嘅嚟自各地嘅大学生嘅代表，欢乐满满，不生冷漠。但到咗闭幕礼嘅时候，有一个仪式就系全场嘅灯都熄咗嘅。香港刹那间，佢突然间感到不能承受生命嘅束，好低落情绪，就触发佢对信仰嘅寻求。最后信咗耶稣，而且好热心。在圣诞期间，我有机会跟以前的教会成长的弟兄聚旧。2008年世界金融风暴，这位弟兄为了保住他下属的工作，因为他要提早辞职两年之后、退休，不是辞职，是退休，即是2008年金融风暴之后很多人裁员，但他很好心，他希望两年之后他可以提早退休。他说我退休之后呢，保住几个人的工作的。哇，下边人很开心，他退休啊，你等他们等上司退休是很开心是吧。那么两年后到了，2010年到了，25亿的工程终于在他手上领导之下都完成了。他是一个总工程师，公司都知道那天入伙纸会到了，他预备了一个很盛大的庆祝会，就是完成工程又祝贺他荣休啦。但是外面的人等等，为什么他不出来呢？他说在那个刹那他坐在那个office 嗰张凳度，好似黐住咗，完全喐唔到。后来医生话你患咗忧郁症，因为佢要告别工作33年嘅公司，好受公司嘅重用，就向北美好多个城市四围去开展工程，都唔简单喎。原来25亿港币嘅工程。完成之后，突然间个人呢忧郁，因为又不能承受生命嘅束，所以人就话：人一世物一世，我哋吃喝快乐吧，因为明天要死了。林战15章提到当时嘅人，如果冇复活嘅盼望，我哋吃喝快乐吧，因为明天我哋要离开世界啦。人生就好似短短嘅机场铁路，喺香港站上车，嗰度好有气派嘅，名店林立，高耸嘅国际金融中心就喺嗰度。第二个站九龙元方啦，嗰度都好热闹，不单有名美食名店，将来更加有连接。这个西九的高铁站，那里听说全世界最深的最昂贵的建筑物。再下一站机铁就是青衣了，青衣城都有美食名店，但感觉是不同的了，因为知道机铁站就在青衣站的后面。世界是很短促的，这世界样子都要过去了，生命是短暂，但是圣经所讲的生命不是我们表面看的地上的生命那么短暂的，其实生命是永恒的。今天讲到的经课其实应该两个礼拜前讲的了，保罗讲到时间的短促，弟兄们，我对你们说，时候减少了，这世界的样子 将要过去了。为何时间减少了呢？因为基督很快的回来。The imminent end， 将临的终末会出现，时候不多了，基督很快的回来，我们赶紧为主工作。当时有些信徒甚至不做事，放下他工作，就在橄榄山，耶稣升天的山，等候耶稣再回来，事都不做，不上班了。保罗就提醒他们，若有人不作工，就不可吃饭。我们继续工作，在工作里面等候主的再临。但请注意，保罗没有说生命的短促，死亡来到什么都没有了，人死如灯灭了。保罗没有这样说，保罗乃指出世界的短促，世界可以给我们的东西都是很短促，但基督来到世界上为我们罪死十字架，第三天复活，带来新的盼望，让我们看到生命不是那么短暂的，生命是永恒的。不过 你自己寻找永恒的命运，你自己选择。世界给我们的东西是很短暂，但基督给我们的盼望是永恒的。保罗是从一个是永恒的角盼望的角度，那个视角你透视地上的生命，就发现这个生命在地上是何其短暂，有不能承受的束。但对保罗来讲，机场站不是终站的，他还要上飞机，飞向一个更美好的家乡，他看到终末的目的地，要迎接为他死的基督。如果人生不是从香港站就到这个是机场站就结束的了，我们还要坐飞机去洛杉矶或者是三藩市。如果这样的话，香港站、九龙站、青衣站的美食和名店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。到了机场站，我们不会是绝望，我们还要腾空而起，奔向万顷的穷逼，要到达永久的家乡。刚才我提及的工程师弟兄，他分享了一次去建造桥的经验，他从未做过桥的，跟一个公司合作，那些公司工程师都可能看笑他，你懂不懂筑桥的，那他呢就请他们是可不可以告诉我怎么筑桥呢，但他的方法很好的，他不是从开始筑桥讲起的，他说你可不可以从桥的终极这一边筑好了，从这里讲起怎样开始你筑桥，哇这个很难的、你开始讲容易讲很顺路，但是他们就从结束那一端成就了的有效到达这个地方讲起呢、要想一想、很有智慧，我觉得这个很有启发性的，从桥的一端讲起怎样开始筑桥。联合国第二任的秘书长韩马少他提过，他如果你不明白人会死，我们就不会晓得怎样去生活。他说我们不需要寻求死亡，死亡会找上门的，但我们要找去死亡的路，使死亡显得有意义。他又说过，命运是不需要逃避，亦都不需要向往，因为命运是不是没有原委的隐物，因为它说明这个世界和人类历史的轨迹都是有意义的。从上主永恒的角度来看世界和地上的生命，世界是显得短暂的，生命显得急促的。耶稣讲的比喻就说，天国是什么呢？ 天国就是有人发现了一个地里面的宝贝，藏在地下的宝贝，他就倾所有的家产卖晒，然后买这幅地，因为里面这幅地埋有宝贝。耶稣又说，天国好像人发现最好的珍宝珍珠，他就变卖所有的都卖晒，拿到个钱来买这攞个珍珠。不能承受生命的束，是催生了生命的迫切感、照命感。所以保罗说，弟兄啊，我们对你们说，时候减少了，这个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。从中末的角度来看，我们以前认为很重要的事情，好像婚姻家庭啊，都变得是没那么重要的。人可以结婚，保罗说人都可以不结婚。保罗因为神的国的出现，看事情的角度拉阔了，时候减少了，从此之后哪有妻子的要好像没妻子，哀哭的要好像不哀哭，快乐的要好像不快乐，自卖的要像无有所得，用细物的更像不用细物，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。用细物的像不用细物，即是说我们不需要僭建的，其实可以不僭建的。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是什么意思呢？世界样子其实不是上帝所做的眼目所见的寄居其上的物质世界，上帝所做的世界原是美好，耶稣回来的时候将会更新为新天新地。世界的样子 The form of the world 是指当时核制人思想的价值观、人生观。我们看看这些世界的 form 的样子是什么。当时世界的样子认为男尊女卑，一夫多妻，妻子是丈夫的财富，用来传宗传宗接代的。但保罗在这里说，夫妇是伴侣来的，是 partner， 这个很震撼性的。做太太不是被丈夫拥有的，我们是一个 partner。所以保罗说，男子当有自己的妻子，女子当有自己的丈夫，是平等的。丈夫当有合宜的职分代妻子，妻子代丈夫也要如此。妻子是没有权柄主张自己身子的，乃在丈夫。同样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身子，乃在妻子。很清楚的，这个一个 partnership。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，除非两厢情愿才暂时分房，为了专心祈祷才可以的，之后仍要同房，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来引诱你们。这一种是摆脱当时男尊女卑，夫妇在保罗来说是平等的，彼此尊重的，其实很有革命性的思想来的。第二，当时世界的样子认为灵魂肉体是对立的，肉体是灵魂的酬劳，因为肉体是短暂而且扭坏，所以要禁欲，专注永恒的灵魂，非常吊诡的。专注灵魂的养育，轻忽克制肉体，就成为纵欲，所以轻视肉体造成纵欲，造成禁欲。所以有些基督徒认为，如果你信耶稣之后，你的配偶还未信耶稣呢，就要跟他分开，因为那个未信耶稣的配偶会玷污你的身体。但保罗怎么看呢？保罗不是这样看法。保罗说，倘若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，他就不可以离开丈夫了，他就不可以，妻子也情愿同他住，同住，他就不应该离开妻子。很多基督徒就以为呢，信耶稣之后要离开不信的配偶，因为玷污自己， 但保罗话：妻子不信嘅丈夫，丈夫也情愿同佢同住，佢就不要离开丈夫。因为不信嘅丈夫就因为妻子成了圣洁，而且不信嘅妻子因为丈夫成为圣洁，不然你哋嘅儿女就不圣洁。但如今佢哋圣洁了，这个更加震撼。当时嘅信徒以为不信嘅配偶会玷污信嗰方，但保罗啱相反。如果不信嗰方愿意同你一起住落去，唔好分离，因为你可以使佢成为圣洁。呢个就系恩典自于自然，好震撼嘅思想。原来神嘅国度开展了，终末临到世界啦。上帝恩典会将扭坏嘅世界，将佢托住、支撑住，还要我哋嘅可能系黑暗。是恩典，美丽的恩典会支撑这个世界。恩典自于自然。当时的世界怎么看工作呢？是性族有分别的。在罗马帝国的异教信仰是全覆盖的。市场买到的肉都是拜过偶像的，才是卖出来的。啲人话：哇，拜偶像我唔食肉啦，食肉就同偶像相交，系咪咧？本来唔系，偶像算不得什么，你唔需要俾佢核制嘅，制制个偶像嘅肉食，冇任何嘅魔力附响其上。但系如果有软弱嘅人咧，认为你食咗啲偶像嘅肉咧系唔好嘅话，你为咗佢嘅缘故、爱心缘故就唔食啦。但是偶像算不得什么。当时不单是买到个肉食是拜偶像，任何工程的进行呢，修桥补路呢都有祭祀的。所以我们礼仪个字 ,liturgy 个字呢，原来的意思就是呢子民的工作 ,liturgy, 就是礼文个字 ,liturgy 呢就是 ergon, 工作啦。因为当时的帝国的子民呢，他有责任为帝国来到修桥补路筑桥。但是所有罗马帝国之下的城市城邦呢都有守护神的。所以你筑桥啊、修路呢都要祭祀的。所以呢这个土木工程呢其实有祭祀仪式的。当时也有很多人认为呢，你买到卖卖肉食啊，你做啲咁嘅工作，修桥补路啊，都系有异教嘅力量喺你身上。但保罗话唔系，我哋已经摆脱咗偶像嘅核制。当时都有一个咧系身份嘅地位嘅分明。流行嘅犬儒学派 Cynics 系讲过呢个说话，佢话咧真实嘅人，从未生而为奴隶的，也许降为奴隶，可能因为战争的缘故成为俘虏，本来是贵胄的、贵族的，现在成为另外战胜国的奴隶。不真实的人从未真正自由，始终为奴。但保罗怎么说呢？保罗说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？要守住这个身份。你做奴隶的蒙召的呢，不要因此忧愁、忧虑，若能以自由，就求自由更好。这个是非常清醒的、理性的，不是狂热的。如果有自由，你就去攞自由，这个很自然，是吧？你为奴是很多束缚的嘛。但你记得，因为作奴隶蒙召于主的，就是主所释放的人；作自由的人蒙召的，就是主的奴仆。你哋系重价买翻嚟嘅，你唔好做人嘅奴仆，弟兄们。各人蒙召嘅时候系乜嘢身份？要守住呢个身份，呢个又好震撼嘅。呢个就系信仰俾人心灵嘅自由，尊贵嘅身份。 信仰不是狂热，信仰是对现实是保持清醒的 common sense。若能够自由，就争取自由。但是信仰看到现实的表象，所看不到的属灵的真相。我们真正的波士是上帝，我们是基督的仆人，因此所有的工作是神圣尊贵的。第五，当时世界的看法，让子认为各族要彼此征战掠夺的。罗马和平 Pax Romana， 这个是美丽的口号，真正是铁蹄的植物，掠夺资源。启示录第六章讲到四只马，为首的是白马，白马骑士揸住弓箭，是表示征战，真正是征战。Pax Romana， 罗马和平，但是第二只马是红马，手揸住刀，夺去和平，是内战。所以在显现期的第三个主日，今天是第五个主日，读的经课是读约拿书第三章的，是约拿去跟阿述国传道。阿述国是犹太人的死敌、宿敌，阿述国很残暴，所以约拿真的很不忿气，就去传福音，给宣告悔改的道理给约拿的，很不忿气的。但是新时代的来到，基督的国已经来到，我们要各族的共用。当这个呢亚述国呢，他统即是打败北国的时候，犹太人有南北两个国家，北国就是以色列，就灭了他之后呢，乱了他的集其婚姻，集婚乱其宗教，断其传统，造成后来犹太人很讨厌的憎恶的撒玛利亚人。这个亚述国怎么可以跟他和解呢？但是新时代的来到，约拿要将福音、神悔改的道理传给他的宿敌，是跟当时罗马的铁蹄殖民是刚刚相反的。新时代已经来到，这个世界的样子要过去，世界的样子要过去，因为圣灵就好像净化一切的风，静静吹袭这个世界。基督埋在地下的三天的晚，那三日呢，全地下黑漆黑一片的，不动声色，就好像春雨一样，随风潜入夜，润物世无声。恩典已经渗透这个世界，恩典已经自愈自然，我们立刻要回应这个新时代，就是上帝的呼唤，在不同的岗位做个得人如鱼的渔夫。我们看另一段的经文，或者听我读出，就是显现节第三个主日，即是两个礼拜前读出的这段的福音经课。耶稣呼召门徒，马可一章十四到二十节。约翰下监之后，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国的福音，说一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传福音。耶稣随着加利利海边走，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边撒网，他们本是打鱼的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来跟随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鱼一样。他们就立刻舍了网，跟从了他。耶稣稍往前行，又见西比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兄弟约翰在船上补网，耶稣随即呼召他们，他们就把父亲西比太和故工留在船上，跟从耶稣去了。这个是一个呢立刻的呼召， immediate call。 我刚完成了讨论的，就是 imminent end， 将临的终末， 我现在要讲就是呢 immediate call。耶稣呼召门徒，门徒就撇下一切跟随耶稣。但你留意，门徒没有放弃拥有的船，又没有停止摇橹的技巧，不过转移了 paradigm。即船不是单单去捕鱼，去得人。当耶稣被人拥挤他的时候，耶稣要他的门徒将船驶出离岸不远的地方，然后在宣讲。如果不是逼住晒，很不方便。当耶稣要去对岸祈祷的时候，门徒就摇橹，他技巧用得着了，送耶稣过那边来到祷告。崇基神学院有一位国内的同学来到读书，他先生是中国好声音的编导，两位都从事媒体工作。完成他的神学训练之后，他两夫妇就制作很多的纪录片，有些是讲到宣教士在中国的工作，很正面又合乎历史的来到解释他们的工作。去年是改革运动的500周年纪念，他们制作了一个很好的纪录片，就是马丁路德，在国内电视台有多文化的媒体来到宣讲。他一个呢就是有很好训练的，他是好好像这个西比大的儿子耶稣呼召他们，他没有放低所有的船，来将船转化成不是单单捕鱼去捕人，去传福音，以人为中心的宣讲福音。他没有放低他的摇橹的技巧，来转化成为福音而摇橹。其实每一个职业都有他的目标的，为奴隶的目标就是要赎身得自由，做渔夫的目标是得鱼，如果你是做老师的春风化雨，做医生的好好地医好病人，每一个职业都有他的目标。我记得沙士的时候，经此一役之后呢，前校长中大的沈祖尧教授分享，他说沙士帮他和帮了很多基督徒的医生护士看到一样东西，我们不是医病，是医病人。黄仁龙有一次来这个崇基学院的周会讲嘢，他说当时是律政司来的，他说我看到一沓文件，很多数字的背后不同的念想，信了帮他，他不但是达到他工作的目标，那是将目标转为一个人的所有工作都是服侍人。每一个人做工作这个职业都是因为爱，养妻活儿是爱，工作能够促进经济繁荣，使多人就业，因为没有工作失业是很痛苦的，都是爱的表白。工作 vocation 这个字呢，其实原来的意思就是呼召。你的 vocation 是什么？保罗说所有的工作，所有身份你要守住，因为在那里你显出你的蒙召的，你的 calling， 你的 vocation 就是你的 occupation。英文 vocation 都可以解职业，见证信仰的地方。不过你转你的范式，以前是得鱼是你的目标，但你现在你要得人，你将你的工作的目标转化成为得人。你的得人和得鱼有些不同的，得鱼就是那么多鱼而已，但得人呢可以成为他得人的渔夫，那会倍增的，会生生不息的。你看耶稣基督的门徒12个、70个，到现在你和我都是耶稣的门徒， 就因为他们是得人如玉，所有工作都是上帝给你的身份，你守住在那里表示你是这个呢蒙呼召的。路德马丁路德讲过，任何的职业都是呼召，只有一个不是，因为他是远离人群，就是修道士。修道士是什么呢？离开人群怎可以显出爱呢？我们是基督徒，是最自由的君王，没有受任何的限制，路德讲的嘛。但同时我们是最神服的个仆人，服侍众人，所有工作你想想都是服侍的人的工作。你不要只是服侍那个鱼，你要做得人如鱼，守住你的身份。我们不同的时代可能有不同的身份，我以前有在这里做13年半校牧的身份，但这个过去了，我是退休的校牧了，我现在在神学院做客座的老师，这个是我的身份。但有些身份是不改变的，我是我父母的儿子，我是我妹妹弟弟的哥哥，我是我儿子的爸爸，现在是我两个孙的阿爷。这些上帝给你的身份，在那里你要做个蒙召的人，好好地服侍上帝交托给你的这些关系。这个讲法是将当时的圣族那个概念打破了的。当时话，我刚才我讲啦，嗰啲嘅cynics 劝喻话，如果你冇自由，你唔系真正嘅人，假嘅人系为奴嘅。但系基督释放咗我哋，我哋系为奴隶，我哋嘅工作唔系服侍人，系服侍上帝。上帝先系我哋嘅主，我哋真正系上帝嘅奴仆。这个世界的样子要改，是基督的真理已经渗入整个世界，托住整个世界。最后我要讲 immovable fortress， 不能即是摇动的高台。我讲了 imminent end， 很快来到个终末。我又讲了呢是immediate call， 即时的呼唤。最后我要讲不能崩坏的高台，就刚才读出的一段的诗篇，上帝是我的高台，这世界样子要过去，而我们的身体都会渐渐过去，吹于朽坏，归乎尘土。在微信群看到一个信息，令我印象很深刻的，就是题目就是说宫崎骏77岁生日，我的时间不多了。这个题目内容是这样讲的，1月5日今天是宫崎骏77岁生日，就是日本的漫画家啊。他早就白发斑白了，戴个老花眼镜，手握铅笔，在一堆画稿的面前，一天坐下去就坐一天，几十年都是这样的。只是最近这个老人家总是喃喃地念一句说话，我的时间不多了。这个话让人听来心里面一痛，原来那个制造童话的人，那个小心翼翼保护了我们天真的人，原来那个用刀用力温暖一切全世界的人，也是会老去的，岁月还是没有摇过你。没错，岁月是没有摇过我们外在的肉体，但内心的自由岁月不能偷走的。守候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另一封信，他提到所以我们不丧胆，外体虽然扭坏，但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我们这自暂自轻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将来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原来我们不是眼观念眼所见的， 拉姑念所睇唔到嘅，因为所见嘅系暂时嘅，所不见嘅系永远嘅。临后第五章十六、十八节到十八节，睇唔见嘅比睇得见嘅系更重要，亦都系显现期嘅提醒。我哋今日系显现期第五个主日，显现期英文叫 Epiphany， 其中一个咧系表记，代表显现期系咩咧？就系现世。看见巨星引导你到朝拜生生王，但你留意他来到在什么地方？最初你要找王宫的希律王。生生王应该在王宫诞生，表象是这样的，人都期望是这样的，但发现我们可以看错了，生生王却不是诞生在王宫，是向马槽。所以这个贤士们呢，一个博士呢，立刻调校新方向，好像卫星导航啊，调路就 recalculating 啊，最后找到卧在马槽的生生王。之后他们很有智慧，没有回到希律王王宫里面呢等死吗？改道而行，避过凶险。显现期 epiphany 提醒我们，表象的东西可能有欺哄性的，我们要用信心调教。有时我们遇见不明白的横逆，在人生的征途上面信心得考验，有时行过死亡的幽谷，我们不明白信仰失了焦点。这段时间我认识很多的朋友突然间身体软弱，先有突然崩坏的震惊，跟住长期溃败的磨难，生命好像突然间搭落嚟的墙，诗篇六十二篇所提及的崩墙就嚟冧了。但是诗人后来发现，上帝是我的高台，在崩坏的面前我们何其的稳妥， immovable fortress。 诗篇六十二篇第三第四节讲到，大家攻击一人，把他毁坏，如同毁坏歪斜的墙，张倒的壁，哇，很危害。但全诗重复三次，唯独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的高台，我必动摇。上主是高台，是崩坏面前的稳妥，对香港人都是适时的安慰。2018年的首次的城市论坛，嘉宾回顾2017年和前瞻2018年香港的政经大事。结束的时候，主席问每一位的嘉宾对2018年有没有什么期望。有一个台座的讲员是很有意思的，我不期望明天会更好，我只是期望明天不会更坏，如果坏的时候呢就不要坏得太快。这段时期我都发现呢，这个香港很多的社交媒体涌现很多的怀旧的 MTV， 什么东方之珠哒哒哒哒，有没有试试山下，真的很多。会不会这一刻我们觉得整个社会好像礼崩乐坏，我们香港的底气已经慢慢的消失了？用底气的字大家知道我说什么了，连个字会都改了现在。但如果教会这一刻能够活出信仰，作得人如鱼的渔夫，无论什么职业，你记得你不是只是拿鱼，你是得人，让人认识耶稣基督，用美善胜过邪恶。我相信香港就不会这么快的崩坏。在我们身体觉得疲倦，觉得是好像健康有问题的时候，你记住上帝 的恩典是我们的高台。刚才我特别留意到诗班唱的诗歌很有意思的，磐石不断，上帝是我们的磐石，不单支撑着我们将临的崩败，社会好，我们身体好，同时磐石下面会流出活水滋润我们。我们感谢上帝，终末很快的来到 imminent end， 而我们应对这个时代，我们需要回应 immediate call， 回应上帝，不要再是得语，我们要得人如鱼，我们有一个稳妥的基础高台，面对任何的崩败那种的惊吓。有人问爱因斯坦，你最想知道什么问题，就是说你最想知道什么答案，问一个这么智慧的人，你想问什么问题呢？人生最重要的你想最知道是什么？爱因斯坦答得很有意思的，我想知道这个宇宙是否对人类友善。作为爱因斯坦他很了解这个宇宙，太宏大，人太渺小，人的生命太脆弱，如果宇宙对人类不友善的话，那些陨石撞地球的时候地球没得静的了。究竟这个宇宙对人类是不是友善？我们感谢上帝，宇宙的主耶稣基督已经来到这个世界，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第三天复活。我们可能面对黑暗的力量，但记得环绕着我们是美善的恩典。我们可能面对身体好、社会好崩败的惊吓，但记得恩典已经进入这个世界，恩典是一种高台支撑这个社会，不使我有完全的崩坏。耶稣基督的恩典环绕着我们，我们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求你提醒我们，你已经来到世界上，你的恩典继续支撑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会过去，但我可以在地上为你所做的是传到永远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的人生不是短短的 35.3 公里的机铁那么短的，因为去到机铁总站，我们仍然要坐飞机腾空而起，奔向永久的家乡。我们感谢你，奉耶稣名祷告，阿们。